我名字叫董春，你们很多人认识我。我最近经历了一次信心的功课，对我自己来说，中间很多兄弟姐妹也为我祷告。或者事情是这样的，我12年前出过车祸，是比较厉害的一次。离着天堂都很近的时候，然后落下了一个病，就是颈椎，中文叫英文叫 hernia disc，中文叫椎间盘突出，主要是颈椎上边 C6 和 C7 之间，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有颈椎病的兄弟姐妹可能会知道，有的时候疼起来是很厉害的。我中间这12年中大概翻过3、4次吧，每次大概躺下来5、6天，慢慢就会好。但是这一次特别的厉害，就好像是重复了一次。我记得我礼拜天早上洗完了澡，然后，突然就觉着背部就不行了，马上就躺下，躺下就再也没起来，一连着好多天，疼的那个位置就说全身都不能动，没有一个位置可以就让我真正的有平安，我就一直在祷告，我太太也是，后来我们去找针灸师，然后去针灸了大概3、4天才能站起来，但是最关键的是不是针灸？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兄弟姐妹在给我祷告。礼拜二我记得我太太去祷告会，去那个王金华和关哲家里，那真是我也同时在家里祷告，然后第二天礼拜三早上针灸完了之后，医生说你可以站起来了。我说这不可能的，我已经4天4夜，不知道什么叫站起来的滋味儿，那我躺着都疼。后来真的就是咬着牙就站起来，那时候疼到什么程度？就是满身的大汗，一直在不停的出汗，就一直在咬着牙，我还一直在祷告，有的时候不知道泪水是疼的泪水，还是就是祷告的感动，然后大概4天，轻了20斤，20磅，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不能动，所以我就想不吃，减少吃，减少喝，这样的话我就减少上厕所，因为这是唯一需要活动的，200多斤的没人能抱得动我，所以，经过祷告之后能站起来了，然后后来有一次马里兰一个祷告会。是一个台湾的牧师来，我们很多兄弟姐妹去，我也去了，而且我是跟着我的从中国来的朋友、美国朋友一块儿去的，我们是第一个到的。我在那之前2周我就说，我今天一定要得救，我今天一定要医治，因为我们很多兄弟姐妹在以前都被医治过，但是我以前真的不信这些东西，我看到电视上医治的特会，我从来没去过，我就凭着信心去了。结果当天晚上，他们给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再疼。我自己开车从马里兰回来的，真是感谢神。更为奇妙的是，我一直晚上都要出汗，即使不疼的时候都要出汗。高山每次我太太给我准备，备用的褥子、枕头、衣服，每天晚上我醒来要换衣服，因为全身都塌透。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颈椎压迫神经造成的，结果那天晚上3、4点钟我醒来之后完全是干的，真的感谢神。但是我得到信心的功课不完全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想起来，亚当在那个夏娃在伊甸园里，神问他：“你吃了智慧树的果子，真会死吗？”我当时也是。有个声音问我：“你真的被医治了吗？12年了，你真的被医治了吗？就今天晚上就被医治了吗？”我一直在祷告，我就想把耳边的这个声音排出去，不让他说对我说。我就一直用主导文啊或其他的来祷告，然后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真的就感觉很好。第二天我又回到祷告会特会去问那个牧师，他说：“你知道这个是要反复的。”这就是看你的信心了，你 你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因为你和神沟通，你让神来为你医治，所以你要去祷告。我真的就觉得这是这个信心的对我来说是信心的功课。因为他在给我祷告的时候，我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他当时给我说的什么。他给我祷告的就说了两件事，一个是主耶稣基督让他再回到12年前恢复身体，恢复原状，就是我们刚才唱的主的医治让身体恢复。所以我每次听到那个时候我都会热泪流口，就是真的很有感动，圣灵的感动。另外就是他给我说的不要惧怕，张牧师也说过好多次，病一多半是怕是吓的，很多时候你有没有信心就看你有没有能不能有多大信心，你可以说就多大医治。我们当时也是很有个征战，到底是去看医生啊，还想着回国呀，找最好的这个针灸啊气功啊来考来医治。后来我们都想，哎呀，都交给主吧，我们都不要去看了。后来我又想，因为有个例子就是说，那个牧师讲到台湾有发大水，有人在房顶上眼看着就要被水淹没了，有直升机来救他，他说我不需要你，主会救我的，你走吧，然后他就被水淹没了。可是他不知道这直升机岂不是主来救他的工具呢？我们也有时候也是这样，不要走极端。我就当时就想，我还要去回理疗师那儿去，但是呢我要把他放在主的手里。所以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要祷告，每时每刻我都说，主啊，是你的手在恩高，是你的手在医治，你通过医生的手来治疗我。真的很奇妙，每次都是一天一天的好转，每次都是有很大的区别。从最后疼的整个左边瘫痪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点晚上很酸，就是还有一点神经压迫。我就通过这件事情，就是说一步步的增强自己的信心。在上班的坐地铁去 DC 的途中啊，在家里没事的时候啊，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大家有很多富裕时间，我突然发现都可以祷告的，真的并不是说我没有时间忙的那种程度。而且这件事情也带动了我们全家人啊，我父母啊，每天要跟他们一块儿学习圣经，因为真的在人不行，在神都可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点，就是让大家也增强信心。遇到难处的时候，无论是工作中、家庭中，家庭不和，或者工作中跟那个老板不和，或者是人事关系啊，或者是身体有软弱，或者是孩子有疾病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看到很无助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你一定要交托，而且要有信心，要把你周围的一家人都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一块帮着你，那个信心就大增了。而且还要，如果你没有信心不知道怎么去祷告的话，一定要去王金元家里去学怎么去祷告。我是学了很多，这个每天要祷告，因为主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你不需要去诉苦，你只要告诉他，主啊，你成全我这件事就可以了，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荣耀你的名。感谢，谢谢大家。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救赎主啊，永远活着，他是昔在永在的神，那么他今天也与我们同在，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要称颂，全地属你的名，主啊，都要来遵从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美好，你的子民因此欢喜快乐。亲爱的天父，孩子把所有的会众和孩子自己恭敬地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祈求着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赐给孩子当讲的话语，你打开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愿你的宝血厚厚遮盖。主啊，祈求你的荣耀充满这殿。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树和善恶树。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什么？啊，圣经。这是标准答案。感谢神，大家生命都很丰盛啊，也说明大家心理学学的都很好啊，一下就都猜到。那么圣经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用很多非常美好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圣经和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常常说圣经是人生的指南。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寻求人生的意义。我们会问一些很终极的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该做什么。古往今来有多少人都在寻求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答案。在世界上我们常说吾将善下，路漫漫兮其远兮，吾将善下而求索，我们要去探索。但是我们真正能够寻找到的人生的真谛，却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只摸到一个侧面。那么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自愿身在此山中。科学规律曾经这样告诉我们，当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更高等的来研究一个低等的。所以我们人生自己要来研究自己，这是常常很难做到的。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必须要有一个跨越，从探求真理、追求真理，到一个更高的创造我们的神那里领受他的启示。所以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自己找不到，求你来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当我们谦卑地领受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神创造了我们，神爱我们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将来要到神那里去。我们所在的今生就是要认识神的恩典，得到他的救恩，活出他的样式，并且把这神荣耀的见证和他的福音传递给万民。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南。我们买了一样东西的时候，买一个冰箱，买一个车子，所以我们在使用面之前，我们都要打开使用说明书。那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创造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个人生的说明书，那就是圣经。当我们按照圣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它的福分。如果我们背离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在最终被缠绕。所以圣经是人生的指南，那么圣经也是粮食。上周牧师专门讲了这个题目，耶稣基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那么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读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圣经就是我们的粮食。圣经还有什么呢？圣经还是武器。彼得前书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是在和空中的掌权者在进行属灵的征战。我们只有穿上属灵的军装，拿着神的道，我们才能够打赢这场美好的战。圣经说，圣经我们还可以说是情书，这是新郎写给新妇的爱的呼唤，也是新妇对新郎的回应和尊崇。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觉得人生是多么的美好。如果我们一天没有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圣经是指南，圣经是粮食，圣经是武器，圣经是情书。那么我们讲的最多的是圣经，是生命。圣经从起初一直到末了，都在讲生命。但是我在讲生命的时候，神还特别的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善恶树。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在迈向生命树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了这个善恶树，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的漫长，也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好，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了园子。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伊甸园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它的美好之处在于人可以和神直接沟通。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说神的预备是丰丰富富的，在伊甸园里我们没有欠缺。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其他的树都没有特别提到。当提到这两个树的时候，它是有它象征意义的。生命树象征着神，象征着在神里面有生命的源泉。那么分别善恶的树指的是分别善恶或者分别好坏的智慧树，它的象征是指人不再依靠神，乃是依靠自己。有河从伊甸园里流出来，这说明在神的所在之处能够流出生命的活水来。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所以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是有充分的自由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自由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自由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开车任意的驰骋，但是车子必须在道路中行驶。我们可以自由的做事，但是我们不能够为所欲为。所以善恶树和生命树，它的本质是表征了我们和神的一种关系。我们吃的是善恶树，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背叛。经常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会有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亚当夏娃受了引诱，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到底死了没有？魔鬼说你不一定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发觉亚当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还活了930岁。啊，现在吃什么补药都活不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如果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发觉魔鬼说的话是对的，神错。但是如果我们超越了唯物主义，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神在这里跟我们讲的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一个对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那就是有生就必定有死，生和死其实只有 一线之隔。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要谈到一个什么是死，这样一个死的概念。在属灵的概念看，死是一种分离，那么它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指灵性上的死，指的人的灵魂和上帝的灵魂隔绝了。第二类是指身体的死，指人的身体和人的灵魂分离了。那么第三个是指的是永远的死，讲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我们信了主的，我们就可以与神同在，如果我们没有信神，那我们就接受审判，我们就要下到地狱离开神。所以那时候肉体和灵魂都离开神，那叫做永远的死，那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吃了上个树上的果子以后，他的灵魂和上帝隔绝了，他的身体也最终是死亡了。所以他经历了灵性上的死和身体上的死，所以神说的话没有错。第二个问题是，神到底要不要我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人堕落了以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在伊甸园东边是安设了基路柏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因为有天使的把守，所以我们进不到生命树那里。那么神给不给我们吃上个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神的品格来。耶和华本为善，所以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与他同在。那么我们要是看万物的结局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所以神在启示录里回应了创世纪，那就是神愿意把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河的水白白的赐给每一个愿意的人喝。那么在伊甸园里，神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神原本是希望我们用这样的自由来选择生命树上的果子，可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吃这样宝贵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被引诱了，吃了上个树上的果子。我们也看到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他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用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己的自由来行事，他甚至不惜让我们用这样的自由最后选择来反对他，来背叛他。只有我们当我们真正悔改得救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才发觉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们心悦诚服的再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他的怀抱里。第三个问题是，神造了生命树上果子，如果不造上个树上果子，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去吃上个树上果子，也不必要后面的受引诱再来救赎，这岂不是更好吗？我们直接就吃到生命树上果子，这好像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甚至比神的办法更加高明，是这样吗？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神造三个树也有他的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会顺服的功课。神可以说三个树上果子你不能吃，神也可以画一块地说这块地你不能进去，神说你星期天你要安息，神说灵蛇的妻子房子并他一切你都不要贪恋。所以神说的是一个命令，他实际上是需要让我们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你就必遵从我的命令。如果我们选择了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我们就背叛了神，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因此断裂了。善恶树同时也是给我们一个试炼，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我们小孩子可以走路，在平地上走，但是也会跌跤。如果我们能够经过山谷高峰，那么我们才真正学会了走路的本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当我们经过这些试探的时候，试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所以神是要通过善恶树来让我们的生命长进。看了这些，我们最后发觉神把一棵善恶树放在那里，最后是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自己是有罪的。那么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可以被挽回。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到神那里去。那神又是公义的，有了罪他就要审判，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我们怎么样努力，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做的行为也有罪的成分，所以我们所做的行为不能够拯救自己，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只有一个圣洁的神的爱子，他为我们去死，这样的圣洁才能够在主面前，在神面前能够称义。所以这都是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自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每一个人的得救的过程都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得救是有这样或者那样偶然的原因，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回头一看，发觉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自己得救的过程，我就看到这是神特别给我的一个福分。我研究生毕业了以后，我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五年。政府机关里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有的是写在报纸上，有的是在电视里播放的，那么有的呢没有在电视新闻里报道，但是大家也知道。那我是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才真正的静下心来思考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社会。这时候我就联系出国，在联系出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几乎遇到十来件事情环环相扣，非常的顺利，把我推到了美国。这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能做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伟大的力量在引导我，让我离开本家本族，来到美国这个大旷野，思考人生和金钱的事。所以来到美国以后呢，有个朋友送给我一本圣经，那是我第一次读圣经。我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原来以为圣经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果打开了以后，我发觉圣经里面充满了对人性的关爱。 它如兰花幽香，清新致远。那么当我读到耶稣平静风浪的那一段，他讲门徒和耶稣一起在一个小船上，后来起了大风浪，门徒就害怕把耶稣摇醒，耶稣斥责风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难道你们没有信了吗？啊，读到这一句话，我把书一合，我说这就是我人生要找的那本书。我们人生的苦难，我们社会的悲剧，其实最根本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彼此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不再相爱了。我们的社会堕落了，它的根源在于信仰的危机。那以后我就从 UIUC 转学到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后来我看到一个匹兹堡华人教会的一个单张，他说啊，有一位传道人叫冯秉成，那么他在周末的时候要讲三堂道，第一个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第二个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第三个信仰和你人生的关系是什么。啊，当时上课的时候非常紧，常常加班甚至搞通宵，但是我那天我想这三个题目就是我一直要寻求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分别三个时间特别来听这个讲道。当我进入了教会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见教会弟兄姐妹的笑脸，那种充满了安宁充满了喜乐的心就深深地把我吸引了。那天冯牧师的讲道非常好，讲完了以后就呼召，哎，我就特别的感动，我想把手举起来，还一遍一遍呼召，我就一遍遍的想要把手举起来，可是呢我又把手摁下去了，因为我对自己好像有一个约定，我说我信神，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人生的一个时刻，那么在这样庄重的一个时刻，我想是要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也许是7月4号，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庆节，那也是我的生日，那么也许是在一个最大的礼堂，美国最大的一个教堂里，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牧师在呼召谁愿意信神。这时候我缓缓地把手举起来，这样一个庄重的时刻，然后载入我人生的史册，所以我就强压着我没有举手。结束完了以后我们就去吃饭，吃完饭了开始第二堂，那么第二堂的之前我们就一起来唱赞美诗，唱了一首又唱一首，啊，唱了第二首叫做人生的福，人生的福歌词是这样唱到的，人生能有几多福，哪样留得住，人生能有几多福，哪样不虚空。哦，我唱着唱着他们一遍一遍的唱，我发觉这首歌是唱给我的，我就想起我的前半生，当我们在政府机关里工作时候，我们下到地方上去，我们走路前面有警车开道，我们吃饭有高官宴请，但是在闪烁的霓虹灯下我觉得自己很孤独，这些世界上的福分我们都去追求，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却要放弃，因为哪样不虚空。歌词继续说，我亲爱的朋友啊，今天我给你人生最大的福，那就是信我主耶稣基督。我在想，这不是在讲我以后要走的路吗？歌词一遍一遍的唱，它在涤荡着我的内心，也在呼唤着我的灵魂来回应我们的神。我知道是神的爱在包围着我， 他用他的恩典来叩响我的心门。那时候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就在那一刻我不再迟疑，我归顺到了神的国度里。感谢神，那一天是2002年3月16号。信了神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远就是我们有美好的永生，这近就是今生。如果我们没有人生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只能是劳苦愁烦。信了神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的骨肉至亲他们多么需要神。所以我想很多朋友们都是这样，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说我们得到了人生的至宝，我们也愿意把这得到的伟大的东西、宝贵的东西和我们的亲朋好友和我们骨肉同胞来分享。这样的心智是非常宝贵的。那么神会让我们与他同工，扩展他的国度。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的话，我们所必须要做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神就会使用我们更大的来扩展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但生命的成长是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它不是知识，也不是理性，它不是道德，我们伪装不得。只有当我们生命长成了耶稣基督的身量的时候，我们身上自然就流露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那么始祖亚当夏娃在善恶树面前堕落了，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受着善恶树对我们的诱惑，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限制和约束呢？我们来看一看分别善恶树的一些表现。第一个是自我为中心。那么亚当夏娃在没有吃善恶树上果子之前，他的中心是看到神，是看到神的荣耀。上帝创造了万物说好，但上帝创造了人以后，神说什么？神说甚好。是的，所以神创造的最高峰是人，我们的人是神眼中的同人。但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上是有神的荣光的。当我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我们的灵就与神的灵隔绝了，神的荣光就褪去。所以我们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后的第一件事情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赤身裸体，我们的羞愧。所以离开神，我们只能看自己，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我们只能看到人的罪性和人的羞耻。那么接下来创世纪第四章马上讲了该隐和亚伯献祭的事情。本来献祭都是定睛在神身上，但是该隐看见他的祭物不被悦纳，他就怀恨在心，他就产生了恨，一直把他的弟弟给杀了。他要在弟弟和他之间分出高低来，分出好坏来。所以魔鬼堕落是他要与神同等，那么我们的堕落是要与神一样能知善恶。这个分别善恶的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自己。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所说的所做的都是正确的，我们希望自己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些特别的关注，我们就觉得自己特别受伤害。这样的一种自我的怜爱常常让我们进入了孤独当中、苦毒当中，甚至愤怒当中，正如该隐一样。第二个表现，抱怨和指责。当人和神的关系破坏了以后，人和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亚当见到夏娃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是多么美好，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的诗篇。那么贾宝玉见了林妹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所以你看，人所说的这个伟大的诗篇和神在圣经里所说的话，这是有天壤之别。我相信我要有智慧，当时见了苗哥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非要晕倒不可。但是吃了上树上果子以后呢，神问你莫非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我就吃了。所以错的是那个女人，而且那个女人是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错。那么受了咒诅以后，亚当给了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众生之母是一个非常文雅的翻译，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孩子他妈。所以当我们堕落了以后，夏娃就享受了从将军到奴隶的这样一个技术转变的一个待遇。人的堕落就是这样，我们对人的态度就从爱慕、欣赏、接纳变成了抱怨、指责和怪罪。第三个是论断和定罪。好，不讲亚当夏娃的例子，讲讲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信主之前，我是非常自信的，我对我自己的品格很自信。我常常想，我这个人不和狐朋狗友海吃海喝，那么我思想敏锐，对人的弱点能够一语中的，而且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不对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青年。所以你知道我这个我周围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要特别对苗哥姐妹要说声抱歉，请你在主内包容我。那么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我们只看到弟兄的眼中的刺，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乌鸦落在猪身上，只见猪黑，不见自己黑。那我就是这样。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把圣经当作一个知识，却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生命。那么知识增加的时候，就增加了我们的骄傲，眼睛就特别的亮，把周围的人的罪看得清清楚楚。配偶是罪人，就不用说了，孩子呢，小罪人，弟兄姐妹是罪人，牧师同工也都是罪人。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啊，举出来，这个希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时候当我们的弟兄姐妹软弱或者跌倒的时候，或者经历挑战甚至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议论了，哎呀，某某某啊，前段时间犯过一个罪，你看神的管教来了，来来来来来，我们大家为他祷告。当我和同工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或者没有满足我们的意思时，我们就会想，耶，难道同工这样安排是神的心意吗？哦，他的生命可没有这样成熟，他肯定有自己的意思，所以他有什么目的？我不知道，神会知道啊。如果我们和弟兄姐妹发生冲突的，那么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赶快翻圣经，上车里的，你看我是对的，然后很巧妙的把这段圣经能够分享给对方来听，然后祷告，神啊，求你在他灵修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光照他。所以我们分别善恶的时候，我们总是自以为意，我们高抬自己，认为别人是错的，别人是低的。其实这正是遵循了魔鬼撒旦的思想，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高贵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但是在魔鬼的眼中，认为人是低贱的，人是他的动机是受怀疑的，人只是一个工具，被魔鬼所使用来抵挡神。当我们定罪弟兄姐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筑起了一堵墙，把我们弟兄姐妹孤立起来，我们甚至赶走对方，却不能赢得他，却不能帮助和造就他。我们实际上是在帮魔鬼做了拆毁的工作。魔鬼控告圣徒，就像控告约伯一样，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是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两个选择，我们该选择什么呢？我们要看到，我们分善恶和神分善恶是不一样的。神是没有罪的。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能指证我的罪过来？没有人能指出来。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神他有公义，也有慈爱，有审判，也有怜悯，他有愤怒，也有赦罪。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只能够在神面前来代求。在被捉拿的行淫的妇人的这个故事当中，主耶稣问，你们当中谁要是没有罪，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死他。让我们能够把这句话存在心中，反复来思想。所以分别善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一个巨大的试探。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不是进入这个试探，而是要逃离这个试探。那高尔基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中国也有句成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些都不是我们对待试探的态度。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不要跨过那根线。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神为沧海定出界限，死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神也通过他话语给我们划定一个界限，跨越那根界限， 那就是有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在这个界限之内，我们就得神的祝福。就像我们考交通规则一样，交通规则就按照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从来没有一个交通规则告诉你啊，当你撞车的时候结束完了以后应该怎么怎么做，当你翻车的时候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因为我们要寻求的是寻求神的应许，而不是我们要在得到后果以后该怎么去做。我们要离开那个罪的诱惑和试探。那么我们怎么样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树上的美好的应许？我们要从自我中心转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高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因为神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当我们生命破碎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中间。别人看我们的时候，就不再看到我们自己，乃至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生命被神所重塑的时候，生命的馨香就流露出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得人如得鱼了。第二，我们要从抱怨指责转变为彼此遮盖。圣经是和我们与魔鬼征战的武器，它不是我们和弟兄姐妹征战的武器。在神的大家庭里，我们会遇到不完美的人和事。在家里我们常常说，这样的先生不配我去顺服，这样的太太不配我去爱他，啊，这样的同工，啊，我很难和他合作。格林多后书十二章22-23节告诉我们，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神把得救的人不断地加添给我们，其中必定有软弱的和不俊美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都是神所拣选、神所爱的。当我们用爱心来包容他们的时候，软弱的就得到了帮助，就会得到俊美，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一个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个不俊美的方面，他常常是成为一个群体、一个小组或者一个教会成长的支点。当我每一个人来帮助他的时候，不但是这个被帮助的人得到了成长，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成长。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了我们的门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我们这样彰显出来的生命，就会得到更多的影响其他的人，我们传扬福音的能力也会更加强。所以神爱我们，施行拯救，它不是我们配得拯救。我们爱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这样，乃是我们这样做，神喜悦我们。如果我们分辨了善恶以后，我们再去爱，这就是等价交换了。主耶稣说，你们若是爱那当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所以我们应该像主耶稣说的那样，人要我走一里路，我们陪他走两里； 人要我们的礼仪，我们连外衣也给他，这样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他必定要赏赐我们。第三，我们要从论断定罪到用爱心彼此建造。定罪是容易的，爱一个人是困难的。当我们定罪的时候，我们就说啊，错在他不在我，我就放弃了，我们就不再努力了。当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建造别人，这是困难的。我们常常面临更多的挑战，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爱不下去了，是的，若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这份爱。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越用越少，但是如果是从神那里来的，就会越用越多。如果我们和神的源头连接的话，我们就有活水的江河，就用爱的源泉从我们身上流淌出来。我们越爱越喜乐，越爱越爱越多。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要爱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机会有时是有限的。我想最后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我读到的一个见证，见证的题目是我和我亲爱的弟兄。他说有一个弟兄和他另外一个弟兄在教会里啊，非常的好，两个人在一起读经，在一起祷告，一起服侍，最后经历了小组的成长，教会的复兴，大家都看到他们这是非常好的属灵的在组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一对弟兄。就在这样一个非常顺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他们就为了一件事情他们起了争执。那这位弟兄说啊，我认为这样施工我这样做是对的。那么另外一个弟兄说，哎，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后来他们两个人就起了争执，而且这个争执过程中最后没有得到和解，没有得到和解，后来甚至他们最后都不能够一起服侍。当他们分开以后，这位弟兄说，我可以按我的心思来服侍了，可是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喜乐了。他突然圣经，他突然感到圣灵在提醒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分出了善恶，但是你们都失败了，得胜的只有一位，那就是魔鬼。所以这位弟兄就特别的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怜悯他。那一天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醒过来，觉得胸口特别的疼，他就从床上下来，跪倒在地上向神认罪悔改。他跟神说，神啊，愿这是最后一次，在以后的教会里，如果我和弟兄和姐妹们发生冲突，我愿意成全我们弟兄姐妹，我愿意自己受到亏损，我不要再来分这个善恶胜败，我愿意成为一座桥，目睹朋友们经过这座桥 得到耶稣基督，却把我忘记。弟兄姐妹们经过这座桥，得到丰盛的生命，却把我忘记。后来，这两位弟兄重归和好，他们又可以在一起读经、祷告，一起在神的爱中建立美好的关系。可是就这事情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几个月后，这位弟兄离开了教会，那位弟兄过了两个月也离开了教会，他们分别在美国的东面，在美国的西面，他们所能彼此相爱的途径就是在灵里相互祷告，他们已经没有时间通过在教会中相互服侍、相互表达对方的爱、相互建立爱的肢体了。所以服侍神是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一起服侍也是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弟兄姐妹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很难一辈子在一个教会里，我们抓住机会彼此相爱。我们的孩子也许过20年、10几年甚至几年就要离开我们，独自放飞了，让我们也抓住机会爱他们。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共走天路，人生有几十年，这样漫长的岁月在永恒当中只是一瞬间，那时候我们就不再以夫妻相称了，是以弟兄和姐妹相称了。让我们抓住机会彼此相爱。好，我们回想神在伊甸园中放置了生命树和善恶树，通过分辨生命树和善恶树，我们认识到自己正自己的软弱和罪性，我们也认识了神的公义、慈爱和忍耐，让我们不再仰望善恶树，让我们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操练生命，彼此相爱，彼此建造，荣神一人得着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爱的真》。